希望之星独家采访，西藏小镇几百人，净系剩低几十人。中共放软身段，欧洲唔买账。紧随美国、荷兰、日本将围堵中国晶片。专家分析，美联储将会喺第一季两次小幅加息之后维持利率。科技企业裁员潮继续，谷歌母公司裁员超过10,000人。欢迎各位收睇财经热点，我是志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1月21号礼拜六。首先祝各位新年快乐。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中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目前累积感染人数达到9亿，其中地广人稀的偏远地区，例如甘肃和云南等等的省份首当其冲，成为全中国疫情感染力最高的地区。希望之星记者调查发现，西藏的某一个县全县20,000人全部感染，还有一个几百人的小镇只是剩下几十人。1月19号，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接受希望之星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西藏在中国属于偏远地区，地广人稀，按道理不应该有这么大的感染率。但是自从中共放开疫情管控以来，其中的一个县全县20,000多人全部感染。他说，中共一放开，全县20,000人都感染了，大家都不敢相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染传播速度。从来都不接触任何的外地人的人群都感染了这个病毒，到底是什么渠道在传播呢？格桑坚参透露，青海省的某些交通运输地区死亡率亦都非常高。他说，我认识的那些人都是他们那边的，他们说全部感染而且死了很多。他还透露，当地很多人怀疑疫苗存在问题，已经开始拒绝接种。他说，所谓的疫苗他们说一点用都没有，很多人头发都甩晒，就好像对癌症进行化疗一样。1月13号，经济观察网报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布了一份新冠疫情感染报告。报告指出，在中共官方新十条出台以后13日，即是去年的12月21号当日，全国病毒疫情已经达到峰值。到12月底，各地感染都已经过峰。截至今年1月11号，全国新冠感染率累计达到64%，感染人数累计为9亿。在区域感染差异上面，报告显示，本轮累积感染率最高的前3名的省份都是属于西部地区。第一名甘肃省大概91%，第二名云南省大概84%，第三名青海省大概80%。格桑坚参表示，在中共清零政策之下，对染疫者或者密切接触者管控极其严格。但是现在有些地区的私人医院希望帮助救治染疫的人士，反而遭到了当局的威胁和禁止。他说，大家都不知道到底政府想做什么。他还指出，中共声称截至目前全国只有37人因为疫情死亡的数据绝对是造假。他所获得的资讯是，四川藏族的一个人烟稀少的小镇就有几百人染疫身亡。他说，死亡率好高啊，一个小镇几百人就剩下几十个。广东民众邓先生在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中共3年搞清零，民怨沸腾，现在又完全放开躺平，连退烧药都买不到。现在民间已经不再对中共抱有任何的幻想，都是在这里寻求自救。他说，只是可怜了那些出面抗争的年轻人，都被镇压和迫害，总会有天收他们中共的时候。邓先生认为，目前中国最差的是恶劣的经济环境。他表示，现在产业链移除了出去之后，中国整个经济已经没什么希望了。从中国副总理刘鹤在世界经济论坛的表现， 到恢复同美国高级官员会谈，以及中共的最高外交官王毅二月份将会出访欧洲，都显示出中共正在对国际社会放软身段。但是过去的三年，国际社会对中共的信任已经大打折扣。这个礼拜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是中国在三年疫情封锁之后算是重返国际的重要舞台，出场的官员都出力表现。1月17号，刘鹤在达沃斯发表演讲，他的身段和语气都软了很多。他在港台放好讲稿之后，先是移身出来向观众鞠躬近90度，跟着用温和的语调宣称中国将会在分裂的世界之中加强合作。刘鹤说，中国绝对不会搞计划经济，中国将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扩大对外开放，依法保护财产权和知识产权，营造市场化的国际营商环境等等。他在提到气候变迁和公共卫生危机的时候强调，中国坚守对国际的承诺，这些都是西方愿意听的说话。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在第二日的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线上论坛提到刘鹤的这一场演讲的时候说，刘鹤是中国想讨人欢心的最好人选。但是伍德克亦都指出，近年来国际企业人士和律师等等都已经提到，自从2021年以来，他们就不再相信北京政府。布鲁塞尔经济暨全球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艾西亚说，这一波中国魅力外交攻势开始于去年的20个集团印尼会议上面，习近平展现微笑的习，但是问题是这个可信吗？大家会相信他吗？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和刘鹤在同一日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个人演讲，而他就将矛头对准了北京，指责北京政府一方面补贴产业，另一方面招揽外资去中国享用平价能源，造成不公平竞争。亦就是说，对于习近平和刘鹤的笑容，冯德莱恩并不买账。还有一个细节很能够说明问题，纽约时报报道说，2018年的达沃斯，刘鹤的演讲是出席人数最多的演讲之一，而这一次刘鹤发言之前会场有四分之一的空位，而此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演讲的时候就是座无虚席，这个说明了什么呢？目前在疫情和中国经济下滑的双重打击之下，北京希望重新调整对外关系。二月份，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将会出访欧洲，预定拜会德国和比利时总理。但是现在，西方经济界最担心的是中国的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摩根士丹利前新兴市场负责人夏尔马表示，人口下降通常和经济衰退相关，人口每下降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就会下降大约一个百分点。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增长前景不乐观的情况之下，欧洲民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人数在增多。美国智库国际共和研究所1月18号公布了一项对13个中欧和东欧国家的民众进行的调查，民调发现61%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睇法，而中国和俄罗斯的伙伴关系是导致他们对中国睇法恶化的最大因素。同时，在麦卡托中心18号发布的意见调查之中，多数人对中国和欧盟关系的前景不乐观，77%认为科技合作会恶化，55%认为欧盟会降低对中国投资。绝大多数填写问卷的专家和大众也都支持欧盟分散对中国经济依赖的政策。据彭博社19号报道，荷兰和日本即将加入美国的限制技术出口以及阻止中共进入晶片行业的战略。荷兰和日本拥有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的主要供应商， 报道引述熟悉此事的知情人士的讲法，荷兰和日本的出口管制新规可能最快会在1月底获得通过并且最终成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荷兰首相马克吕特本月初已经在白宫和美国总统拜登讨论了计划。报道说，一旦这三个国家共同采取行动，北京可能会发现自己和建造最先进的半导体所需的技术和知识更加隔绝。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不能够获得上述三个国家生产的设备产品，中国公司将会发现不可能建立最先进的晶片制造生产线。美国的共和党人星期三向商务部长雷蒙多施压，要求对中国晶片制造商进行更加严格的打击，同时质疑是否充分执行了出口管制措施。半导体已经成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一个关键战场。对于拜登政府来讲，将针对中国的出口限制行动扩大到荷兰和日本，将会增加其有效性。荷兰首相吕特星期四表示，荷兰和美国等国家的合作取决于讨论发展的情况。随着通货膨胀持续下降，好多经济学家认为美联储将会在最近的两次政策会议上面都加息25个基点，之后至少到年底都可能维持利率不变。路透社近日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超过八成的受访的市场专家预计，美联储将会在1月30号到2月1号召开的2023年第一次会议上面加息25个基点。如果实现这个目标，联邦基金利率将会提升到 4.5% 到 4.75% 的区间。剩余的受访者就认为将会加息50个基点。其中有一间是和美联储直接打交道的一级交易商。此外，大约 67% 的经济学家预测3月份的利率将会再升25个基点，达到 4.75% 到 5.0% 的峰值。这个和利率期货定价相符，但是比美联储在12月会议结束的时候发布的2023预测利率中值低25个基点。报道说，虽然这一次调研对利率的看法略低于美联储近期的预期，但是对于经济增长、通胀和失业率的调查中值基本一致。通胀率预计将会进一步降低，但是仍然高于美联储设定的 2% 的目标，所以短期之内降息的可能性相对较少。荷兰国际集团 ING 首席国际经济学家奈特雷认为，尽管最近发布的通胀数据显示物价压力正在缓解，但是就业市场仍然十分强劲。在这种形势之下，美联储必须对加息持谨慎态度。目前对于美联储2023年底的政策利率会在哪里结束，市场还未达成明确共识。大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估计利率将会徘徊在 4.75% 到 5.0% 或者更高。截至上个月，大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保持一段时间的高利率政策有利于排除通胀。美国大型科技企业最近纷纷大幅缩减业务，在推特、亚马逊、微软和面书母公司 Meta 裁员之后，谷歌母公司字母控股 Alphabet 1月20号宣布，在全球范围内裁减大约12000人，占员工总数的6%。据路透社报道，这一次大规模裁员波及了公司所有的部门，其中主要包括招聘、工程和产品团队等等。字母控股的首席执行官皮查伊在发给内部员工的备忘录里面提到，公司在业务急剧增长时期过度扩张了员工人数，但是如今面对的经济环境迥然不同，这些变化将会影响到谷歌员工的未来前途，对于我来讲亦都是非常沉重，我对公司行到这个地步负全部责任。 在过去的几年，子母控股不断吸引科技顶尖人才来打造谷歌、YouTube 和其他拥有几十亿用户的产品。不过公司正在开发的人工智慧新领域，令到它和竞争对手微软陷入了困境。两日之前，微软刚刚宣布裁员12,000人。对于今后公司的发展前景，皮查伊表示乐观。他说，出于我们使命的力量、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以及我们对人工智慧的早期投资，我对摆在面前的巨大机遇充满信心。这一期的财经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各位的支持，我是子君，我们下期再会。